七国的故事太蠢了，小朋友们不要听。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混童话广播，我是主播大表哥。上一期节目说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夜爷之战，哎呀，这场战争之后，马米伦的皇宫都被洗劫一空了。马米伦大王子的头颅被扔在地上，马米伦国王和王后又不知去向，整个后花园空无一人。但是，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真的是这样吗？咱们快来收听《七国蠢萌之爷国一》。
小六，爷国的地图画了吗？
地图？地图画好了呀，师傅，你看，都在这儿呢。那，
六儿，过来，我问你，从咱这儿往西北走，穿过马米伦境内的沙漠，再往西，有什么？
沙漠的西面，还是沙漠咯？
你确定你没遗漏什么？
马米伦沿海的能看见海小镇上，一间专门绘制地图的小店里，师傅牛三和他的小徒弟小六对着一块新画出来的地图讨论着。
我想想啊，这边是大峡谷，继续往西北走，没漏掉啊。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绘制的爷国地图可是一位神秘的客人定制的，他一再叮嘱要详细，要详实，要实事求是，要应有尽有。
师傅，详实、详细、实事求是，这我都能做到。可是这个应有尽有是什么呀？据我所知，爷国那就是个蛮荒之地吧。
来来来，咱看看。
师傅在爷国地图的半成品上撒了一把魔法药粉，上帝视角出现了，师徒二人仿佛来到了爷国上空。可这爷国也太单调了吧，除了沙漠还是沙漠。
小六啊，你这地图画的它很不合格啊。
师傅说，
虽然说这应有尽有是只要撒上魔法药粉就能做到的事儿，可前提是您得把该画的全画上啊。
全画上了呀。
你再想想，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炸鸡味儿，到处都是炸鸡店，没有炸鸡店的地方人人也都养鸡，这个国家整齐划一，连沙漠那都是一块一块的。
师傅提示说，
有这么个国家吗？
当然有了。
叫啥？
爷国。
爷国？师傅，你没在逗我吧？
小六，听我跟你说啊，这里啊原本它不是一国家，就自打叶国跟这儿正式开战以后，它就成了一个正式的国家了。
哦，那怎么会这样？
原本呢，这里只是一帮派，是一无主之地，又叫三不管，没有国家正式承认它。可仗打起来之后呢，它反而就变成了一正经国家了。哎，而且它还越来越正经。
怎么会这样？
你的知识系统啊，该更新了。来来，我给你听听爷国的广播电台啊。
爷国，爷国，我们超级正经，我们超级正派，我们超级严肃，我们认真。
师傅扭开了收音机的旋钮。
爷国，一个全是沙漠的国家。爷国，一个盛产炸鸡、烤鸡腿，还有遍布国境的水银泉眼的国家。爷国盛产一种羊，学名爷爷羊，这种羊专门捣蛋，可以当宠物养，非常顽皮。购买爷爷羊请拨打订购热线3246567。爷国它的图腾是一只巨大的鸡。爷国外卖业务超级发达，下水系统无懈可击。如今的爷国外卖业务正式和下水系统签订了战略合作计划书。爷国 正朝着外卖业务的下水道化的方向迅猛发展着。
师傅关掉了收音机。
野果的无线电技术现在也很完善，通过无线电的传播，野果的无线电台有了很多的跨国界的听众。目前野果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还有啊，野果的国土是按格子计算的，一个格子500平方，整个野果200个格子，每个格子都在空中用带颜色的沙子规划的方方正正，每四个方正的格子就是一个村庄，从东往西各有100个格子，正中央流着一条河，也就是以这条河为界，野果分成了东边和西边。目前呢，这条隔开猫鹤之争的河它已然干涸，只剩下深深的河床，河床的最底处仍然可见一条清浅的小溪，这条小溪缓缓流向马米伦国，是著名的0000河的分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啊。
看到小六还是一脸茫然，牛三带着小六朝长途汽车站走去。
来，我领你去一地方。
牛三说着披上了外套，带着小六出了门。虽说马米伦刚刚遭受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空袭，虽说街道有待重建，国王下落不明，但马米伦的居民们还是悠哉悠哉地赶路。他们有的要去旅游，有的要出国看亲戚，有的哼着小曲散步，有的开着小汽车听着歌曲。汽车站里人头攒动，各种携带着奇怪东西的乘客把行李往汽车上方堆着。
能看到雪山呢，能看到雪山呢，
司机喊着目的地，一拨人拖着大包袱小行李上了车。
能看到峡谷呢，能看到峡谷呢，嘿，向日葵。
这位司机是个蜀国人，表达能力好像不太行，他的车是要开去越国的。
能看到幽灵呢，能看到幽灵呢。
角落里一辆雪白的长途车停着，车上的乘客是最少的。
那地方不是叫白骨之城科斯塔尔吗？
长得像芹菜的一个绿头发的男孩问。
白骨之城，嘿，听起好黑人哦。我们马米伦从来不说那个文绉绉的，都那个说能看到幽灵呢，能看到幽灵呢。哎，走了哈，走了哈。
司机瞧了一眼男孩，没好气儿的继续吆喝。躲在男孩背后的白色被单发出咕的一声。
还好我们已经回来了，这下好了，幽灵之城怕是也要被开发成旅游景点了。
男孩对他身后藏着的被单说。
桑桃子，你可回来了。
一个长得像冬瓜的穿着西服背心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一把揽住男孩。
暑假作业都做了吗？哟，小朋友也回来了。
长得像西瓜的男人瞧见了贝丹，他跟贝丹打了个招呼。贝丹发出微弱的声音。
没事没事。
男孩拍拍贝丹，一行人走远了。
盐湖，盐湖，大盐湖。
去往人鱼国旧址的司机吆喝着。
乌卡比亚，电影之都，能看电影，还能骑龙。
去乌卡比亚的司机招揽着。
吃炸鸡，吃炸鸡，领略西部风情，吃正宗炸鸡。
去野国的长途汽车很受欢迎，一眨眼就坐满了。
看，这就是野国。
牛三朝野国的车努努嘴，徒弟小六接过了司机们递给他的一张又一张优惠券。师徒二人慢慢地从人挤人的汽车站里走出去，汽车站的大喇叭里传出马米伦的流行歌。
妈咪伦呀，妈咪伦呀，鸡国里最最聪明的一国呀，虽然呀，金银我们没有，魔法我们也没有，最近呀，连国王我们也快没有，但是呀，我们谁也不怕呀，来打仗呀，来打仗呀，你不敢了吧。
我们回到夜爷之战那天夜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一天，夜国的向日葵加农炮兵临城下，爷国的临时首长，也就是原先的团团外卖大老板许团团，急中生智，派出了一员大将。这员大将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精心饲养的从巨人国引进的新品种，一只巨大无比的鸡。这只鸡原本是许团团要临时给国王卢卡斯过生日炸着吃的，许团团情急之下派出了这员大将。大鸡扑腾着翅膀啄掉了夜国的向日葵加农炮，夜国的厨师们一夜之间全都转行当了兵，他们穿着白色的厨师装，喊着整齐的口号，炸出了滚烫的薯条，这些薯条全部都被当作炮弹打到了夜国人身上。结果呢，谁也没赢，向日葵加农炮没有了水银药水的加持，很快变回了普通的夜国人，而普通的夜国人没了水银药水，天一亮就变成了向日葵。原本打算驾着鼻屎面包大缸给夜国大军喷洒水银药水的王安忆没了主意，因为蛇大缸撂挑子了。这时夜国整个的城堡被炸得差不多了，夜国的所有炸鸡店也都没有薯条和番茄酱了，而夜国呢，除了王安忆，其他人要么跑回夜国去了，要么变成向日葵原地待着了。
捉拿王安忆！
许团团喊道。
那王安忆可没那么好抓，人家有隐形披风。
夜国的小兵提醒他。
那也要抓！
许团团气急败坏地说。就在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滚滚乌云把太阳围住，一下子白天变成了晚上。夜国人又能行动了，他们没有临阵逃脱，虽然没有了水银药水，但个个还是英勇顽强。站在瞭望塔上的许团团朝夜爷边境一看，吓坏了，从夜国跑来了成千上万的夜国人，他们这是就算要变向日葵也要和爷国决一死战呢。轰隆隆，雷声大作，一个闪电劈下来，朝着临时政府里的临时作战办公室狠狠地闪了几下。
报告，爷国临时国王卢卡斯刚刚被雷给劈死了。
爷国的小兵前来报信。
什么？
许团的惊呆了。
休战，休战！
眼看国王死了，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许团团一面喊着休战，一面钻进了下水道。刚钻进下水道没一会儿，风停雨住，天忽然又亮了。这就是夜爷之战的始末。我可算是把这场大战给说明白了，不过我是真的很佩服夜国人，有这气势什么仗打不赢啊。好了，咱们这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吧，我是大表哥，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陆地，今天我在这故事里边扮演的是牛三儿牛老板这个角色。
大家好，我是严大侠，我是故事里的小六，除此之外我还扮演故事里的小兵。
你好，我是朱修爸爸，我是故事里的爷国电台广告配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了个陈。这一次在故事中，我扮演的角色是桑桃子。
大家好，欢迎收听混童话，我是蒙少，我就是今天故事里的司机乙和
许团团。
一起来混童话吧。